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1号星期三，下面的新闻提要。拜登总统总结执政经济成就，他指晶片法吸引了南韩和台湾投资。
The United States invented these computer chips, but over time we stopped making them.
拜登总统说美国发明了这些晶片，但是因为疫情来袭才发现美国是这么脆弱。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一个尊重人权的世界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北韩首次报道南韩的戒严危机，而南韩前国防部长被捕之后自杀未遂。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报道英国国会香港小组批评香港当局的金融跨境镇压，指而英港人被拒领接近41亿美元的退休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12月10号在华府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总结他在任内的经济成就，包括将美国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着眼中产阶级的经济政策，将供应链拉回来美国，实践美国制造与买美国货等承诺。拜登特别指出，芯片与科学法案带来了来自台湾与南韩的半导体投资。他说
The United States invented these computer chips.But over time, we stopped making them. In the very beginning, we produced 40% of them in the world. Well, they all went overseas.
拜登总统说，美国发明了这些电脑芯片，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停止生产。一开始我们生产全球四成的芯片，但后来几乎全部都转移到海外制造。因此，当疫情来袭时，我们才发现美国是几咁脆弱。在远东地区的国外供应链关闭，因为大家都生病。生产芯片的工厂关闭，突然之间每个人都开始知道什么是供应链。这个词在过去四年里面实际到可能比过去40年重要多。我是认真的，我们买不到这些芯片，价格飙升。例如制造一辆美国汽车需要3000多个芯片，3000个，但是当制造这些芯片的海外工厂关闭，生产停止，新车的成本就飙升。你知道本来就不应该这样，而我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2月10号将国务院人权捍卫者奖颁给来自8个国家的人权斗士时话，专制主义者认为政府可以对他境内的人民为所欲为，亦都可以日益对境外的人民为所欲为。一个政府如何对待本国公民和他怎样在国际上行事，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清晰而深刻的。布林肯强调，在世界人权日这一日表彰的8名个人的多样性，证明了人权并不是仅属于某些国家或群体的愿望。布林肯是这样说的。
From the outset of this administration, President Biden has made advancing human rights a top priority.
他说拜登总统从本届政府一开始就将促进人权当作重中之重，这个是因为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有权利享有这些权利，包括美国人民。这个也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尊重人权的世界符合我们的根本利益。他说过去四年来，尊重人权的国家整体上更加稳定，更加安全，更加和平，他们是更加可靠的伙伴。北韩官方北韩中央通讯社星期三12月11号首次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上个礼拜短暂实施戒严及其引发的弹劾等执政危机，并称这样导致南韩陷入动荡不安。尹锡悦12月3号暂停了民官统治，并向国会派遣了特种部队和直升机，但随后国会议员迫使他撤回这项令人震惊的戒严令。在沉默了一个礼拜之后，北韩国家传媒朝中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称南韩因戒严危机导致社会动荡日益加剧，尹锡悦傀儡面临严重的执政和弹劾危机，突然宣布实施紧急戒严，将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刀枪指向人民，导致全国动荡不安。朝中社在文章中是这样讲的。五角大楼星期二12月10号表示，美国导弹防御署首次在关岛附近的一次试验中成功拦截一枚无疑空射中程弹道导弹的目标。这个是 提升关岛防御能力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据美国导弹防御处星期二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这一次试验是从关岛实施的首次弹道导弹防御行动，在国土防御这个国防部的首要任务范围内，关岛亦都是维持美军军事存在、威胁对手、应对危机以及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战略要地。声明说，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属地与战略军事前哨，距离中国比距离夏威夷更加近。这一次成功的测试凸显出五角大楼致力加强关岛防御不会受到导弹威胁的承诺。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12月1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讲到 TikTok 时说，本届政府和通过这项法律的国会两党多数议员都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撤资而不是禁令。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12月6号做出裁决，驳回 TikTok 与字节跳动的上诉案。拜登总统2024年4月24号签署获得国会跨党派通过的法案，规定字节跳动需要在2025年1月19号之前脱离 TikTok， 否则会面临禁制令。让皮阿姨是这样讲的。
I'm going to refer you to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who has put out a statement on this, and the court's finding.
他说，我将请你参考司法部就这件事发表的声明以及法院的裁定。我引用其中的一句话，政府已经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该法案完全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而制定的。这里还有另一句话，为了应对持续而且有理有据的国家安全威胁。我想重申，本届政府和通过这项法律的国会两党多数议员都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撤资而不是禁令。我们对此非常清楚。一年一度的上海台北城市论坛，又称双城论坛，预定于12月17号在台北登场。不过中国近日的大规模军演进一步升高两岸紧张氛围。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星期三12月11号表示，暂且同意上海访问团来台参加双城论坛，前提是这段期间中共对台威胁不能够再恶化。梁文杰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共军的海空域军事部署造成形势紧张，这些威胁都在政府严密监控中。这段时间以来同台北市政府保持联络，有提到中共策略一手交流一手威吓，是不是仲适合迎接中共官员的来访呢？他说，既然台北市政府仲是认为双城论坛有举行的必要，为了营造两岸关系和谐气氛，政府愿意释出最大善意。联合国机构星期三12月11号发表一份涵盖156个国家的报告，说由于贫困冲突、气候灾害和全球危机，疫情大流行期间一度下降的人口贩运活动急剧增加，其中包括儿童贩运、强迫劳动贩运和强迫犯罪贩运的现象正在增加。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发表的全球人口贩运报告，美国加州马里布星期二12月10号凌晨山火迅速蔓延，摧毁多栋住宅，几千人被迫撤离。马里布东部约2000栋建筑物的居民被强制要求撤离，另有6000处房屋的居民被建议离开。美国加州马里布星期二凌晨山火迅速蔓延，摧毁多道住宅，几千人被迫撤离。其中马里布居民马特格林伯格是这样说的。
It's a great place to live, but it's kind of like the Wild West in that we have fires, we have floods, we have mudslides, we have rockslides. You know, it's not as glamorous maybe as everyone may think.
这个是一个非常合适居住的地方，它有一些似狂野的西部，有火灾、洪水、山泥倾泻、岩崩。你知道，它可能不似每个人想象那么迷人，但事实就是这样了。这里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美丽的居住地点，但不幸的是你必须应对这样的事情。而另一位居民林达米歇尔是这样说
的。 And I got up and I opened up the door and it was all the mountains surrounding us were engulfed in flames.
我们早上起身打开到门，发现我们周围的山都被火焰吞噬，火势非常逼近。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的。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中国公务员报考创下新高，高达3416000人。年轻人考公务员背后的隐忧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会有分析报道的。我们会报道中国的战狼伙伴叙利亚变天之后，网民讥讽投资的钱又要蚀了。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国会香港小组批评金融跨境镇压，指疑英港人被拒领41亿美元的退休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举行了一个听证会，由移民英国的香港人讲述他们没办法取回他们在香港的强制性公积金，亦即是强积金，金额估计超过40亿美元。有与会者说，曾经受雇强积金核准受托公司并且合资格处理退休金，他熟悉相关的规则，但亦没办法取回强积金，而他们在失去大笔积蓄的情况之下在英国生活面对困难，在冬天严寒之下更加严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主席麦道国说，香港人一般在离开香港之后可以攞返强积金，但是中方在2021年1月不承认给香港人有资格移民英国的 BNO 护照之后，大约有126500人无法取回强积金，总数估计为32.5亿英镑，折合约41.5亿美元。他说，如果任何英国国民无法取回这一笔金额，这个会是全国性丑闻，这件事值得全国人关注，这个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小气、有恶意、报复性的策略。麦道国说，小组曾经邀请有营运强积金的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派员出席听证会，汇丰银行表明不会派员出席，渣打银行就没有回应。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政策总监 Megan Koo 说，汇丰银行拒绝香港人取回的强积金估计为9.78亿英镑，渣打银行的金额则估计为2亿英镑，而香港人的强积金户口平均结存数额估计有大约26000英镑。他指，即使中方不承认 BNO 护照，强积金的相关规则在法律上并没有改变。此外，被香港政府悬红通缉的海外港人亦都无法取回强积金。他说，我们视这个为金融跨境镇压，不单止是影响在英国的 BNO 护照持有人，更加是影响在美国、加拿大、欧盟被香港政府通缉的人。 Megan Koo 补充指，一名在加拿大的港人在当地国会表达无法取回强积金之后，一名加拿大国会议员亲自介入事件，这一名港人其后成功取回强积金。听证会上面有三名香港人指他们无法取回强积金。曾任彭博新闻社记者的 Coey Low 说，他有57000英镑被锁在汇丰的强积金户口。移民英国之前，他曾经到汇丰总行查问怎样攞返强积金。职员当时问他会用乜嘢签证去英国，他回答是 BNO 签证。对方就说香港政府不承认这一本护照，因此他无法取回强积金。Coey Low 说， 她是一名单亲妈妈，要照顾一位青少年子女和一只猫。香港的美国运通法律部威胁会申请她破产。她在英国要一次过给一年的租金，冬天亦都要使用暖气，在无法取回强积金之下，难以有任何积蓄。
The Hong Kong authorities are using this financial Berlin Wall.
她说香港政府正在使用这个金融柏林围墙来阻止香港人离开。从头开始重建新生活并不容易，在有财政障碍之下是更加困难。放弃57,000英镑很困难，上个冬天我几乎没钱开暖气，我和我的子女经历了最冷的冬天。另一名港人吴卓良就指，永明金融没有直接拒绝他取回强积金的要求，只是不断要求更多文件作证明。他其后将强积金转到云里金融并再次申请取回，也都遇上类似的情况。他致电云里的时候，对方问他怎样取得他的英国居留许可证。吴卓良曾经在云里任职，是合资格处理退休金人士，他知道如果他提及 BNO 签证，他不可能取回强积金。云里就说资料不足而无法处理。他说去年他在英国国会已经讲过他的经历，他现时计划再将强积金转到汇丰银行，如果再次未能取回，他会在英国采取法律行动。他又说没有强积金之下，今年冬天他需要少用焗炉来节省开支。他说我希望英国国会采取行动迫使汇丰负责任。第三名香港人朱文燕指，搬到中国大陆的香港人可以攞返强积金，而搬到英国的就不可以，是歧视和报复的行为。他说汇丰拒绝他攞返强积金的要求，讽刺的是汇丰有寄信到他的英国地址。他又说他的强积金户口在今年损失 5%，他应该有权全数年利息取回。他说我在英国有创立生意，我投资在英国，如果我可以攞返强积金，我会在英国投资更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中国和叙利亚关系的情况。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受到反政府武装推翻之后，在中国成为了微博热搜的话题。有网民就翻出阿萨德去年访问中国参观杭州灵隐寺的照片，并且讽刺他倒台是佛祖亦保佑不到。对于当时中叙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亦有网民质疑中国政府的投资是不是又要蚀本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智伟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下午在例行记者会当中被问到中方如何看待叙利亚事态发展的时候，说叙利亚的前途和命运应该由叙利亚人民来到决定。他说中方希望各相关方本于人民利益，尽快找到回应稳定秩序的政治解决方案。同时官媒环球时报刊载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龙的评论文章，认为叙利亚剧变是阿拉伯之春结束十多年之后的余波，更加是新一轮以巴冲突外日效应的一部分，将为中东政治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在微博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辞职的词条一度是挤上热搜榜第二名，阅读量达到 2.1 亿次，讨论量亦都有 4.2 万。相对于外交部和官媒的严谨的措辞，中国网民的批评就没那么客气。有北京的博主是转贴一张阿萨德夫妇去年9月访问杭州灵隐寺的照片，图片解说是当时灵隐寺许愿祝愿叙利亚人民幸福，没想到这么快要实现了。阿萨德在去年访问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现在这个伙伴关系亦都遭到网民调侃讽刺。有四川网民就写话，借了多少钱呢？是不是又打水漂呢？有北京的网民就说，这一笔的风头又亏蚀了。对于后阿萨德时期的中叙关系，甚至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学者看法各异。位于北台湾桃园的开南大学国家暨区域研究发展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阿萨德政权的垮台将会使中国在叙利亚的经济和地缘利益受到挑战，中国参与战后重建的投资项目亦都恐怕遭到推翻。 陳文甲認為，雖然中國一直與敘利亞內戰各方保持接觸，但這樣的所謂平衡政策亦都可能使到敘利亞新政權更加難以信任中國。
中國他要去調停也很困難，來自美國的一個手。中美博弈不僅是在台海，也不僅在印太，而會在中東。如果要沒調成，會讓新政權對他更不加信任，會讓中國在敘利亞局勢的影響力的相對邊緣化。
陳文甲說，中國要去調停敘利亞局勢都很困難，有來自美國的掣肘。中美博弈不單止在台海，也都不單止在印太，而會在中東，而沒有調解成功，又會讓新政權對他更加是不信任，會令到中國在敘利亞局勢的影響力相對邊緣化。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包成柯就認為，在敘利亞長達14年的內戰紛擾當中，有多個國家介入，例如美國當年不承認阿薩德接班的程序，對各方反對派得以是發起武裝衝突是起到關鍵作用。而中國一貫的立場就是以不干涉內政為前提處理中敘關係，不單止多年來持續與阿薩德父子是保持良好關係，亦都與反對派保持一定的接觸和交流。
中国政府和叙利亚的反对派也有接触，他们已经也发表声明，会在大马士革区域保护中国领事馆的安全等等，这些声明并不是无的放矢。
包成柯说，中国政府和敘利亚反对派都是有接触的，他们已经是发表声明，会在大马士革区域是保护中国领事馆的安全等等，这些声明并不是无的放矢。中國在未來敘利亞的重建過程當中應該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包成柯說，站在中方的立場，面對這個劇變，無疑希望敘利亞政權早日恢復和平與秩序，才符合中東阿拉伯社會的基本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莊志偉在台北報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2025年度中国公务员考试的报考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达到341万6千人，竞争比例是突破了历史纪录的。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中国公务员成为了稳定职业的首选，尤其在经济不确定和就业压力巨大的背景之下，政府通过增加应届毕业生的机会去缓和就业困境。不过公务员工作虽然提供稳定收入和保障，但亦可能令到年轻人失去和私营企业的竞争机会，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亦面临工资支付困难的风险，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金谷在台北的报道。
2025年度中国公务员录用考试，简称国考，在12月1号落幕，招录和报考人数均创下历史新高。根据官方的数据，这一次国考计划招录了39,700个职位，而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达到341万6千人，竞争的比例达到86:1，反映出考试的激烈程度。据中国官方传媒北京日报与中新网等报道，今年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近40万人，而招录的人数仅增加160个人，这个是自2021年以来国考竞争比例首次突破了80:1。现年25岁的甲斯丁，化名来自广东，是一间中小型企业担任行政职位。去年曾经尝试过公务员的考试，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他提到他这一代的年轻人普遍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不确定，同时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困境，因此考公务员就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热门选择。他们认为公务员职位提供了更加稳定的职业路径。甲斯丁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公务员当然就是现在中国大学生毕业后的第一首选了，因为目标明确，收入又不错，相对稳定，有比较高的可预期性。他说
公务员当然就是现在的中国大学生毕业之后的第一首选，因为目标明确，收入又不错，相对稳定，亦都有比较高的可预期性，你总不至于想要去就业市场上去运一个不是太确定的职位出来，搞不好你出年就会失业了。甲斯丁表示， 对于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人来讲，公务员体系的收入比很多私营企业提供的待遇重要好。以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为例，普通公务员的年薪约为15万到20万元人民币，此外还有额外的奖金和补贴。除公务员外，他指出很多年轻人都选择报考事业编制一些与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事业单位，进一步这些事业单位的员工的薪酬和福利比一般公务员稍低，升迁都更依赖内部规定，但它的稳定性和福利仍然使到很多年轻人趋之若鹜。据中国传媒报道，今年考公务员的部分职位竞争尤为激烈，例如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的职位仅招录一个人，却吸引到16702个人报名。此外，从地区来看，北京和广东的报名考公务员的人数最多，均超过25万，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则是西藏，竞争比例接近150比1。贾斯丁对美国之音继续是这样分析的。
笔试就算是第一面试，只要找得到关系，你也可以逆袭。不然你以为像什么中国烟草啊、中国电力啊、中石油啊，很容易会出现一家三代。
佢话笔试就算是第一的面试，都要找到关系，亦都可以逆袭的。唔系嘅话，你以为好似乜嘢中国烟草啊、中国电力啊、中石油，好容易会出现一家三代？从爷爷奶奶辈一直到孙仔孙女辈，佢哋每一代嘅人都可以稳定考入呢、这、一个优厚的职位，怎做到呢？总不可能你一家三代都会懂得考试嘛。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开放的39700个公务员职位中，约有26700个职位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另外27500个职位则分配给县级以及以下的基层机构，两者合计占总招录的人数近七成。这个趋势反映出近年来招录政策更加侧重于吸纳应届毕业生和加强基层职位的配置。类据美国纽约州的时政评论员唐正远说，中国政府对于公务员考试的放宽，实际上是为了缓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同时都有维稳的考虑，希望通过提供更多公务员职位来降低这个风险。他分析是这样说的。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看到了整个中国大陆这个社会啊，戾气特别重，各种县中市的开着车去撞人的恶性案件是层出不穷。
尤其是现在大家都看到整个中国大陆的社会戾气特别重，各种县中式的开着车去撞人的恶性案件层出不穷。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觉得中共它可能更多的是出于维稳角度，想要尽量将这种社会矛盾限制在一定程度。这些刚刚毕业的年轻人都血气方刚，如果说他们要大批人都是一毕业就失业的话，很可能成为社会上不稳定的因素。他还认为多数年轻人考公务员的选择背后也反映一种躺平的心态。他指出，年轻人不再追求职业晋升和个人发展，而更多地寻求基本生存保障。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中国经济严重恶化的结果。他继续说，
年轻人就是国家的未来，但是如果说绝大多数年轻人都把进入体制内去当一个公务员去混吃等死当做自己的首要的选择。
他说年轻人就是国家的未来，但如果说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将进入体制里面去当成一个公务员去混饭食等死当作自己的首要选择，那就已经证明讲了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他的政策一定出了大问题，其实是没有未来的。而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家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虽然与企业中的高压和加班相比，公务员工作时间较稳定，而且有固定的福利和铁饭碗保障，但部分地方政府因为财务的压力可能没办法按时支付工资或面临更大挑战，这个使得到公务员的工作虽然有保障，但亦都是存在住风险的。他说做公务员他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的，中国政府可能之后政策会有一些调整，可能希望说公务员转到其他工作，分配到很偏远的地方，有些人可能生活不习惯，或者说分配到一些地方政府财务债务有比较大的挑战。如果说公务员要相对保障，那那方面的保障亦都可能会有一些打了折扣的。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